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今天是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美国宣布推迟3个月实施华为禁令，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称美国低估了华为的能力，美国制裁华为殃及日本企业，美欧运动鞋制造商抗议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要求结束贸易战。中澳关系恶化背景下，中国对澳投资2018年锐减，不敌一中原则，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提案经辩论遭封杀。六四坦克碾压幸存者方正在台北出席坦克人展，期盼世人记住六四镇压。尼泊尔当局封杀微信支付及支付宝，防止中国商人逃税。韩国外交部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布红色旅游预警。戛纳国际电影节今天放映导演昆汀的《好莱坞往事》，小李子和皮特等一干明星走红毯引关注。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期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宣布将华为禁令推迟3个月实施。法国《费加罗报》认为，特朗普政府大概低估了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列入红色清单所造成的冲击力度。华盛顿宣布延长3个月对华为禁令的实施，是为了避免数百万依赖华为网络的美国手机使用者的信息服务突然恶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发布声明表示，延长3个月华为禁令的实施将使现有的华为手机使用者继续使用其设备，并使美国的乡村宽带网络得以继续运行。因此有分析认为，如果华盛顿是为了几百万美国的华为手机用户不受影响，那么在延期3个月之后，如果需要，可能会再次延期禁令的实施。谷歌日前宣布暂停与华为合作，华为将不能更新安卓系统、 YouTube 视频、 Gmail 等服务，此举将影响到华为在中国以外的手机用户。华为完全不感谢华盛顿推迟3个月对华为实施制裁。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表示，美国政府低估了华为的能力。费加罗报说，总部设在深圳，被指控生产便于北京进行间谍活动的华为表示，已经对美国的制裁有所准备，并采取了保护客户的措施。任正非还称，华为的 5G 将完全不受美国这项禁令的影响。他表示，其他企业在2-3年内无法追上华为。法新社说，任正非所说的其他企业是暗指欧美的电信企业。接下来要观察的是，华盛顿推迟制裁华为是向北京发出什么政治信号。似乎很难否认，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将华为间谍案当作工具来使用。对于中美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纽约时报今天在推特上写道，就在不久前，中美贸易协议似乎还有望达成，但随后贸易战再次升级，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据知情的人透露，习近平突然要求彻底修改酝酿中的协议，不久后中国谈判代表交给美国一份协议草案的 Word 版本，上面标注删减和修改的内容，据称北京发过来的修改版上面改得一片红。有关美国延期3个月实施对华为禁令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美国制裁华为殃及到日本企业，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制裁华为殃及日本，目前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对立越来越尖锐。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将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来说具有风险的外国通讯设备。美国商务部15日则表示，将禁止华为及其近70家附属公司 未经美国政府批准从美国公司购买电子零件，谷歌母公司已停止与华为的业务合作，而日本和华为的合作关系也非常紧密，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也将给日本很大的打击。21日，日经平均股价指数与昨日相比下降29日元28钱，为21272日元。东证股价指数下降4.62点，为1550.30。由于担忧美国和中国贸易摩擦的激化和美国制裁华为，股民争相卖出以半导体概念股为中心的股票。如果华为手机销路疲软，将殃及许多日本大企业。有许多日本大企业都在为华为提供零件或与华为合作。日本企业向华为提供的产品2017年为5000亿日元，2018年为6700亿日元，预计今年如不遭遇美国制裁，可达8000亿日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据共同社5月21日报道，国际运动鞋厂商发表公开信，抗议华盛顿对中国加征关税，要求特朗普结束贸易战。这些厂商包括美国的耐克、安德玛、德国的阿迪达斯、彪马以及亚德亚瑟士等大约170家旅游鞋和运动鞋企业。在5月20日发表的公开信中表示，华盛顿对来自中国的鞋类加征关税将对美国消费者、企业和经济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这些厂商称是结束贸易战的时候了。特朗普政府5月13日宣布启动第四轮对华制裁措施，计划对鞋类、手机等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一旦上述政策开始落实，耐克等公司的主力商品旅游鞋将的产品将会涨价，引发这些企业抗议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据周二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2018年下降至5年来的最低水平。该项研究敦促堪培拉改善与北京的关系。详情请听记者林兰的介绍。
根据这项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所做的研究，中国对澳商业投资在2016年达到创纪录的158亿澳元之后，在2018年仅为48亿澳元。研究显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一般都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活动，但去年的情况除外。去年中国对澳投资比2017年减少近一半，2017年投资总额为96亿澳元。这一状况为那些认为双边经贸关系受到政治关系恶化的判断提供了佐证。一位参与该项目研究的学者彼得·德里斯戴尔向澳洲报纸说，中国去年对外投资普遍下降，但对澳大利亚投资下降程度更大，这表明存在问题，因为短期的投资会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他表示，这提醒我们需要调整双边关系重回正轨，对此需要做很多的工作。由于担心中国日益增加干涉澳大利亚内政，堪培拉近年来限制中国参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今年2月份，尽管有中澳官方的否认，但有关澳煤出口受到中国限制的媒体报道曾一度导致澳元巨跌。有业内专家近期表示，中国港口在批准澳大利亚煤炭运输进口授权的程序中进行拖延。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而煤炭资源是澳大利亚最大出口的受益产业。
以上是记者林兰的介绍。台湾14个友邦国在世卫大会的提案无法列入大会议程，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北京时间20号正式开幕，台湾的14个友邦联合提案要求将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列入补充议程，并由台湾的友邦圣文森马绍尔和中国巴基斯坦进行2对2的辩论，但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最终仍无法列入大会的议程。 在开议前的总务委员会闭门会议中，针对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与 WHA 的提案，先由史瓦蒂尼跟洪都拉斯代表发言，中国和古巴则发言反对。最终总务委员会建议不纳入议程。在随后进行的大会上，台湾的友邦再度要求会议进入了二对二辩论的程序。马绍尔卫生部长卡内科在辩论中指出，台湾是连接东北亚及东南亚的枢纽，可说是国际往来的要冲，也可能成为传染病的通道，就像当年的 SARS 一样。台湾如果面临任何传染病的爆发，将影响整个世界，因此他希望各成员国放下政治旗舰，正视台湾民众被纳入全球卫生体系的平等权利，支持邀请台湾参与 WHA。圣文森卫生部长布朗则指出，台湾以前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WHA， 现在之所以无法出席，只是因为北京不喜欢台湾现任政府。他高声质疑，这是对的吗？难道台湾2300万人的权益该被政治的偏见绑架吗？面对台湾友邦的发言，代表反方的中国与巴基斯坦反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表示，台湾之所以不能参与 WHA， 是因为执政的民进党坚持台湾独立，顽固地不接受台湾属于中国。台湾外交部今天向在 WHA 发言支持的友邦表达感谢，并且表示，虽然最后无法列入大会议程，但友邦强力发言有助于与会各国代表了解台湾在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所能做出的贡献，以及接纳台湾参与的必要性。台湾外交部表示，中方代表只能不断重谈其曲解的一中原则等旧调，更凸显中方只有政治考量，完全漠视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89年六四遭到坦克碾压的幸存者方正，今天5月21日到台北出席坦克人展。他表示希望世人记住六四镇压。据中央社报道，方正今天下午出席位于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坦克人装置艺术展。他表示希望能通过这个展览让世人记住六四镇压的真相，也期盼更多中国大陆的民众能够知道这段历史。华人民主书院今起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民主大道举办坦克人装置艺术展，以巨型气球重现当年示威者以身阻挡坦克的景象。方正、王丹、周峰锁、李晓明、吴仁华、王军涛等六四亲历者在下午2点半出席了展览，并接受媒体的采访。方正在当年的解放军镇压过程中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他表示在自由广场这样一个装置艺术很难得也很重要，可见坦克人的形象深入人心。他希望台湾与全世界的人在面对强权暴政时都能够具有坦克人所展现出来的勇气。据香港经济日报今天5月21日报道，尼泊尔当局为了防止中国商人逃税，封杀微信支付及支付宝。该报道说，正当阿里的支付宝及腾讯的微信支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之际，却在尼泊尔市场遭到封杀。尼泊尔央行5月20日宣布禁止在当地使用微信支付及支付宝，凡使用这两款支付 APP 的人士或将受到刑事调查。尼泊尔央行指出，由于中国游客非法使用中国行动支付 APP， 导致该国的海外收入大量流失，所以从即日起禁止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报道说，中国游客使用中国的行动支付 APP 这些未在尼泊尔注册，意味着在尼泊尔获得服务，但支付却发生在中国。中国游客是尼泊尔第二大旅游来源，去年尼泊尔观光客首度突破百万，中国游客赴尼泊尔人数同比增加了 46.8%， 达到15万人次。韩国外交部今天5月21日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布红色旅游预警。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外交部21日决定提升伊朗西部和土耳其与伊拉克接壤地区的旅游警报级别，从谨慎前往上调至建议撤离。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赛程已经过半，今天21日最受瞩目的参赛电影是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西诺的《好莱坞往事》。这部影片瞄准的是本届金棕榈大奖而来。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和这部大片的主要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布拉德·皮特还有马格特·罗比 是戛纳电影厅前红毯上的焦点人物。有关更多情况，稍后请听记者杨梅发自现场的专题报道。各位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战火延烧到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特朗普政府祭出对华为产品禁令，欧美多家科技公司跟进，准备切割与华为的产品供应，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周二，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华为禁令推迟三个月实施，以尽量减少对华为客户的冲击，但美中贸易对抗的态势已成加剧。法新社报道指，美方日益坚信对中国的直接对抗是遏制其崛起的最佳方式。处于舆论关注中心的华为总裁及创始人任正非周二高调接受中国央视等多家媒体访谈，回应美国对华为禁令，说美国政客目前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华为的 5G 绝对不会受到影响，在 5G 技术方面，别人两三年内肯定追不上华为。据彭博社的消息，在谷歌宣布对华为断供之后，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博通等也已经向员工发出通知，暂停向华为供应产品。任正非在访谈中说，对此已有准备，不会出现极端断供，已尝试寻找美国以外的供应商。他同时说，我们不会轻易狭隘地排除美国芯片，要共同成长。不少业内的专家指出，美国对华为的禁令引发连锁反应，可能同时会使得向华为供货的美国半导体大公司受到打击。据市场咨询公司瑞典科技分析师罗杰凯说，如果这些公司资金雄厚可以应付，否则的话将可能因华为的影响而被拖入危机。同时感到担心的还有全球范围内的华为手机用户，他们担心因谷歌停止向华为提供安卓系统，会影响到使用 YouTube、 谷歌地图等手机服务功能。为了平息这种紧张，美国商务部周一宣布暂时放宽华为管制90天，给予其临时通用许可，让使用华为设备的企业和个人有时间处理长期通讯网络和设备措施。美国表示，期限到后，商务部会再进行评估是否给予延长。美国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担心华为将对美国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带来风险，但是华为否认这一指控。而事实上，美国的担心并不止于华为，在对于中国问题的态度上，一贯分裂的美国政治各派少有的达成团结一致。而最近一轮对华为的攻势，正是在中美两大经济体贸易谈判紧张之际。美国刚刚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关税上调 10% 到 25%。 美国批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诸如盗窃知识产权和网络黑客行为等，并试图阻止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批评北京积极的贷款政策迫使发展中国家过度负债。同时，北京也担心中国的军事崛起，特别是中国在南海和台湾等地的军事影响力扩张。特朗普政府同时也谴责北京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押维吾尔穆斯林。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希尔曼说，美国的决策者已经放弃了持续繁荣发展将会使得中国成为美国最好伙伴的希望。他说，简单来说，就是中国越来越和我们不一样。中国利用了全球化对其有利的东西，但是国家却一直保持控制。我认为这一切都在指向我们将与中国展开更大的竞争。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斯凯勒表示，美国外交正在考虑制定一项对中国关系的详细政策。尽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肯定美国对华关系并不是冷战关系，但是斯凯勒却已明确将中国与俄罗斯进行了比较。他在一次论坛发言中说，虽然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同样也令美国感到担心，但是中国，我们认为这更是一种长期的威胁。中国对美存在有经济的竞争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并寻求在全球的影响力，这是几十年前我们所没有想到的。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特朗普和中国之间是一场新的科技战，这是今天法国经济报纸《回声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文章首先出了一张图片，在华为的背景里，一个被去掉光芒的中国男生。报纸对这幅图片的文字说明是，好几个美国巨型企业像英特尔、谷歌都和华为切断了关系。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相当让人担心。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的背景下，5G 在全球的推广受到威胁。在《回声报》一连串的标题里，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在纽约办公室的 Elsa Conesa 的一个视角，他在看特朗普是如何利用科技议题来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文章说，不让华为得到美国供应商的政令，是在北京与华盛顿的商业谈判再次失败以后，白宫最终做出的决定。特朗普的措施不是没有影响的，他大幅度地削弱了华为，但是对美国消费者却没有影响，华为的智能手机在美国卖不了。去年美国总统也把中兴作为与北京谈判的一个工具来用，禁止所有的美国供应商给他供货。后来特朗普又解除了这个压力，因为他同时和他的朋友习近平在谈。但是特朗普解除压力遭来了美国国会议员们的怒火，因为他们把中兴和华为都看作是北京的触角。回声报说，这些人记性不太好，几十年来美国各情报机构利用几个大的科技集团组织大规模的间谍工作，监视盟国的领导人。在没有办法让北京屈服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用多种办法对想要去中国发展的美国企业家做出友情警告，或者是施加友情压力。回声报引述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这几个月来，美国的情报部门负责人组织了与科技业高层、投资人、大学校长的系列会谈，警告他们在中国发展的危险。他们甚至破例让一些科技公司老总阅读机密文件。文章引述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的话说，要让美国企业、投资人和大学觉悟过来，中国用什么策略来破坏美国的竞争力、安全和影响力的。那么中国会用什么办法来回应呢？回声报驻北京的记者 Frederic Schaeffer 说，中国对稀土这种高科技行业里的战略性矿藏几乎是独家拥有，中国可以用稀土来打商业战。美国对稀土不征税，这表明稀土对美国高科技行业的重要性。星期一，习近平主席访问了江西的稀土采矿区。回声报说，这是一种带有警告性的提醒，中国很有可能禁止这种大家很想得到的矿藏出口。习近平的访问想要告诉中国人，国家有可以对付美国的资源。华为被放进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危害的企业，这是今天法国《费加罗报》在头版报道的一个内容。报纸说，这就迫使谷歌断绝与华为的所有合作，中美贸易又升级了。《费加罗报》说，中国的牌则是民族主义的牌。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欧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德国首都柏林的街道上挂满了各党派候选人的肖像以及共建一个欧洲的标语。本月19日，即欧洲大选前一周，德国包括首都柏林的七个城市和欧盟多个国家共同举行了反民族主义游行，呼吁人们 共建一个欧洲反对右翼势力的扩张，让欧洲成为一个重视人权、民主、社会平等和气候保护的欧洲。大选全息，各种民调纷纷出台。根据德国电视二台政治晴雨表上周五即17日公布的民调结果，德国人这一回对欧盟议会选举的兴趣非常高。 56% 的受访者表示要去投票，这是欧盟选举以来德国兴趣最高的一回。五年前只有 38% 的受访者表示对欧盟选举感兴趣。根据以上民意调查，德国最大党联盟党得票率将继续遥遥领先，可获得 30% 的选票。原本是第二大党的社民党则只能获得 17% 的选票，名列第三，而绿党则可获 19%， 名列第二。右翼民粹党选项党可获 12% 的选票，左翼党可获 7%， 自民党 5%，其他党派加起来为 10%。 不过有 51%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还不知道到底该选谁。本月13日公布的 YouGov 为世界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德国人最关心的欧洲话题是气候和环境保护，其次是移民问题。德国本来在气候保护方面走在欧洲前列，但在默克尔的领导下，德国政府转而重视移民和其他问题，气候保护因此受到削弱。移民和难民话题本来也是一个让德国争论激烈的话题，但自从默克尔去年宣布不再寻求连任总理后，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不再那么激烈，德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有所缓和。上周五奥地利副总理斯特拉赫丑闻视频曝光后，右翼民粹主义又成为德国人关注的话题。选项党表示不会就丑闻和奥地利伙伴翻脸，而将继续和自由党合作。而德国其他党派则对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发出了强烈批评。默克尔要求人们坚决抵制右翼民粹主义，外长马斯也呼吁人们在欧洲选举中明确打出反对右翼民粹的旗号。但根据斯图加特消息报上周的报道，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者已打造了反欧盟联盟，其阵营在欧盟议会可获1/4的席位，右翼民粹势力的扩张令人担忧。欧盟选举后，有关欧盟重要职位的分配现在已是德国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德国广播电台报道说，默克尔总理已明确表示德国有权在欧盟选举后获得一个重要的欧盟职位。当然欧盟选举后有很多职位将换人，但有两个重要职位是德国很感兴趣的，一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二是欧洲央行行长的职位。因美中贸易战越演越烈，欧洲有必要快速处理金融问题，德国联盟党内部的经济派因此更看重欧洲央行行长一职，但两个职位都要拿到手是不太可能的，到底要争夺哪个职位，这让德国左右为难。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各位听众，100年前的五四运动被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起点，其意义远超出了其发起者当年所追寻的目标。1949年以后，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图腾。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8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图案的主题之一就是五四运动。 然而，五四运动也逐渐脱离了历史，成为只有政府才有权势权的空洞符号。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和平集会的青年学生，有感于前辈的历史担当，也曾在5月4日那一天集会纪念，推出新五四宣言，希望继续五四运动尚未完成的使命。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在血泊中夭折。目前流亡美国的独立学者王超华当年参加了这份新五四宣言的起草，他当时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也是八九民运中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会的成员。王超华女士您好，今年呢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同时也是八九六四30周年。八九年的时候呢，学生运动中也在五四这一天组织这个五四70周年的纪念活动，您参加了新五四宣言的起草，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就是在至少从您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当年的这个青年学生和学者的眼中，五四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这个想法和官方所要传达的五四的精神在内涵上有什么不同吗？
80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呢，就是中国文化革命结束之后呢，面临的一个彻底改变的经济架构和社会架构的这样一个任务啊，所以实际上不管是共产党高层还是社会各阶层呢，对于如何改成什么样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看法。但是在80年代前期，78年、79年改革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比较共同的方向哈、说是一定要结束文革时期的状态，要开放，要改革。但是5、6年过去以后，尤其是城市改革开始以后而且是农村的改革基本温饱解决之后呢，当时社会上的就有酝酿着很大的情绪，说你这个改革要向哪个方向呢，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全社会加入进来共同来讨论，你必须要取得全社会的共同认可，你才可以确定方向，你不能就是共产党觉得怎么样做你们就自己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你们就接下去做。社会当时就有很强的反响，就是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仍然由一党说了算的情况。那我参与起草新五四宣言我觉得这个意思呢，其实就在里边表现得很强烈，就是说我们和五四的时候的青年是一样的，就是中国需要现代化，所以现代化的这个意识呢在当时非常强烈，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包括官导，包括从上自上而下的指定做事情，这都属于封建残余。我们要民主，我们要科学，我们要保护人权，我们要保护每个人的政治权利，要和政府平等的对话。在近期的一小步一小步的政治目标，其实也都在那个宣言里写到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有几个同学都是当时的文科系的硕士生，大概2、3个人吧，我们在一起起草这个东西。那当时我记得比较清楚，我自己的最强烈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带有一种要开辟新方向的这么一个气象，就好像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大游行演讲说我有一个梦想那样那这个梦想实际上是指向一种新的价值的方向。最后起草并不是我本人，起草的这两个同学他们就是把五四和89年联系起来，我们要民主和科学，但是他特别强调的把科学落实在理性上，就民主和理性要用这个来寻找中国未来的方向。
那当时你们提出把科学落实在理性上具体是指什么呢？含义是什么？
当时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要和政府平等对话，要特别讨论新闻自由和教育问题，就是说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在这个里面反复提到了几次。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要通过民主和理性呢来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这个是和五四是联系在一起的，五四的时候是说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实际上也是要说把国家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 那么到了89年的时候，以什么样的任务啊？就是因为这个卫抗强权内惩国贼，在1919年的时候是相对很具体的任务啊。那么到了89年的时候，承担起民族责任，你是落实在哪里呢？嗯，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它给落实在说，我们要求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要求推动教育，尤其要克服官僚腐败。
很多人呢都经常呢将这个五四和八九民运呢相比较。您作为八九年学运的参与者，您怎么看这种比较呢？
我因为后来流亡到美国以后啊，进入这边的研究院学习，做的研究就是五四这一片哈。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1919年的学生在五四那一天开始的抗议，他前面有2-3年的知识分子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启蒙的作用，尤其是在北京大学这个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包括五四发生之前几个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带头带领学生到天安门举行提灯晚会啊，庆祝一战结束，并且把它给归纳成说是公理战胜强权。那对我来说呢，这个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变得非常突出，包括陈独秀，包括胡适，都是北大的教员，而且他们在北大推动了很多的改革。可是在89年的时候呢，包括在我们新五四宣言这篇文字里边提到的，最说这次学生运动非常有理性的一个证据，就是说有很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在这里面起到主导作用。可是实际上呢，从80年代整个下来呢，知识分子都很活跃的，包括像包遵信、像戴琴，他们都到大学去给学生演讲啊。像刘冰燕、方励之，他们即使是在1987年被开除党籍之后，仍然受到很多地方的学生的欢迎，去给演讲。刘晓波忽然起来也是这样。可是，在89年学生运动起来之后，知识分子比较具有的共识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掺和到这个学生运动当中去，然后会被共产党指为说是学生运动背后有黑手。但我们学生运动是自发的，我们让学生运动自己在那边，一直到知识分子自己说要去游行的时候呢，他们是单独做一个知识分子的游行，在爵士开始之前他们就在准备了，说5月15号要做知识分子大游行。那然后爵士开始了，他们也只不过把那个当中的口号增加了声援学生的爵士。这样一来呢，就是说知识分子这一部分和学生的抗议要求对话呢，拖延了大概一个月都没有能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和五四时期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对，那您怎么看这种差别？为什么在八九年的时候，其实八九六四发生之前，其实中国在走出文革以后的那10年里面，思想界也非常的活跃，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启蒙的阶段。那为什么会在八九年的时候，知识界会对学生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呢？您怎么看这种区别？
我觉得啊，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强度。1919年的民国政府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那是1916年啊，然后新文化运动起来以后，当中又经历了张勋复辟，所以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北洋政府啊是很虚弱的，政治上没有控制力，也没有感召力，所以知识分子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呢，在全国一下子呢就不光是有道德感召力，有知识解思想的感召力，而且呢包含了政治感召力。到了五四学生抗议啊，而且是用这样一种民族危亡的啊，被这个外国强权强行侵犯我们的主权啊，知识分子同时在全国的社会上具有的各个方面的感召力都大大强于政治统治者所具有的领导力。在80年代呢，其实是没有这样的。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上是很混乱的，所以他有过很多的争论呢。抱着一些教条主义的思想的人呢，变成了非常不受欢迎的，像胡乔木和邓丽群这样。所以这个党的 年说上头怎样来说呢，它其实没有完全整合好，所以它没有办法说服那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有这种文化思想的感召力，但是他没有政治的感召力。这个党的政治统治从来没有真正的削弱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而且尤其是知识分子仍然有很强烈的文化革命的记忆在那边，他会觉得你这个方向走了会受什么样的迫害，就是在不自觉的他就有很多权衡，这样的学生运动会不会被镇压，那样的说法会不会迫害，你这变成一种深入骨髓的自我审查。我觉得这是和五四的时候非常不同的。
那五四运动和八九六四应该说还有一个可以说至少在形式上的区别，就是1919年的5月4日的开始的学生运动其实是非常的暴力，而八九民运50多天的集会活动其实整体来说是非常平和的。
八九民的这个学生啊，在这么长时间平和，在那个香港的雨伞运动之前，北京天安门的这个是创造的最长的记录，就是和平抗议，全市的人都出来支持，但是没有商店呐、什么被抢啊，全都是这些个业主主动来送面包、送汽水这样的。但是呢，不管是五四的时候还是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哈、参加者自始至终都是说我们是爱国民主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证明一点呢，就是说哪怕是1989年的时候啊，学生都有很强的自觉性，就是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不等于说必须接受你给我们的政府官员。从洪耀邦下台到李鹏掌权，大家有一个特别，就是不管知识分子还是学生，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这都是老人政治强加给全国人民的。
整体来看，就说八九年的这个学生运动中，这个青年学生和这个知识分子，很明显是有一种使命感。那么这个八九学运遭到血腥镇压之后，那在您看来，这个五四运动对中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是不是还有感召力？
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过程的问题，就好像习近平讲话啊，他要把五四弄成说引导到说是个爱国运动，而且爱国在今天就是要爱党，就爱说爱他们这个版本的社会主义啊。我觉得青年学生都是有很多那个很活跃的各种各样的想法的，在一定程度情况下呢，他们有疑问，对社会有疑问，对什么情况有不满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在这个特定的日期的时候就会被引导到历史的真相，说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样。所以呢，现在像北京大学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学生啊，他们都想要把五四和五一结合起来，可是像习近平他最操心的其实就是学生啊，就是说在4月30号的讲话，他居然一个字都不提五一劳动节，就好像五一劳动节和五一工人的这些个抗争的历史已经都可以用一个长假，让大家去长假旅游，在家里消费就可以给消除了，可是他仍然害怕学生起来，所以他要把在4月30号的前两天要把北大这几个想要呼吁五一和五四结合的学生给控制起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这种能量和探索和好奇心呢，是一个永远对于中共对于习近平这样的掌权者来说永远纠缠不去的可怕的忧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旅居美国洛杉矶的独立学者王超华女士的采访，五四百年之际回首30年前八九民运中的新五四宣言。本次节目由瑞吉主持，感谢瑞丽苏黑尼亚和 FabHaz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
美国谷歌集团全面取消与华为的软硬体专利转移与授权合作的关系。谷歌集团屈服于一项美国政府的规定，就是禁止在通讯领域与被美国认为有害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有生意的往来。谷歌的这项决定将导致所有使用安卓系统的智慧手机出现功能上的问题，这也是中美贸易战下额外增加的后果。美国谷歌发明的这个手机安卓系统是属于全球智慧型手机所采用的软件系统。美国谷歌19日指出，开始终止它与中国华为集团的关系。美国总统在与中国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上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与涉嫌有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电讯公司贸易往来，这也正是中国电讯大厂商华为的例子。因为美国政府怀疑中国对美国进行间谍的行为就是靠着华为。如同所有的科技集团，谷歌必须与智慧型手机制造商合作，来使得其信息电脑系统能够与这些手机系统相融。谷歌向法新社指出，我们遵守这项政府的法规，并且检查其中涉及的成分。谷歌这项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对于华为手机的使用者以及华为荣耀手机的使用者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会有系统更新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华为新型的手机系统。在遵守美国商务部的这项规定下，谷歌必须停止所有关于技术转让的商业行为，那些不属于公众化的技术，这将迫使华为以后只能使用公共技术版的手机，也就是安卓系统所谓的开放性的来源系统，这也是谷歌为了智慧手机所开发的一种系统。以后华为将不能再进入谷歌应用软件及谷歌拥有的服务，例如 YouTube 还有 Gmail 信箱以及 Google Drive.com 等等的服务。2019年第一季度，华为已经出售了5910万只智慧手机，也就是占了市场的19%，超赶过美国苹果手机的范围，但远落后于世界冠军韩国的三星手机。至于这项决定会造成哪些影响呢？除了上述提到的谷歌产品禁止项目名单还继续的会出炉之外，至于那些不受到更新影响的谷歌产品，包括了既有华为产品提供的Google Play Store 存取使用以及 Google Play 安全防务的更新。然而要注意的是，后继跟随而来的几个波浪，例如美国英特尔、博通、高通等的美国晶片大厂也都传出准备跟进暂停与华为合作。这是根据联合网报道指出的。虽然华为宣布其有 B 计划，但因为上述这些硬体供应件的切断，另外包含了美国赛灵思、英飞凌、安森美半导体，还有半导体晶圆代工厂商以及半导体测试厂商泰瑞达，也传出暂停与华为的合作，这都能够让华为的危机更加扩大。对于中国国内华为手机消费者来说，影响是不大的，因为中国不允许谷歌信箱的使用， YouTube 使用也不方便。但是对于台湾及国际消费者影响很大，尤其是华为在全球销售量的第二大市场欧洲市场，其消费者影响很大。在这波禁令以及先前已宣布的高关税都可能对于台湾厂商打击很大。财经专家谢金河因此建议，台湾的厂商必须从中国市场跳出去，才能有生存的机会。根据摩丹斯坦利还有瑞士信贷等四大外资最新报告，也态度悲观的评估说，如果华为暂停出货，那么台湾的台积电等的15家台湾厂商获利将大大的缩水。对于国际消费者来说，例如许多的服务绑定的 Google Mail， 民众每日时刻习惯使用的视频音乐软件 YouTube， 还有云端服务的 Google Drive、 Google Play 安卓系统下载 APP 的重要关卡，原先也说要禁止停止更新，不过后来谷歌表示会继续 Google Play 的服务。对于这项禁令可能导致华为对手机消费者赔偿问题，根据台湾
杂志律师指出，但是这是属于事后的事情变更，消费者求偿的可能性不是很高的。再来，因为此项禁令结果导致美国的三大股市全面下跌也不在话下，万一华为的新手机不能再使用谷歌的服务，那么可能是韩国的三星集团获利最大。不过美国商务部已经宣布要把此项禁令宽限期到90天，因此在90天之内，华为智能手机的消费者还是有最后的机会完成手机软体的更新。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杨梅发自戛纳的第72届戛纳电影节特别专题。
听众朋友，第72届戛纳电影节已经过去了一周，现场的记者与观众对今天下午首映的昆顿·塔兰蒂诺的影片《从前在好莱坞》充满期待。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戛纳电影节电影市场参展的中国 VR 电影制作商。 VR 电影也就是虚拟电影，是最近几年来电影行业的最新产品，虽然开发时期很短，但却已经引发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威尼斯电影节2年前就把虚拟电影列入竞赛单元，去年共有40部影片入围，其中还包括5部华语片。那么 VR 电影目前在中国以及西方的市场开发状况如何？如何看待它今后的发展前景？我们请参展的北京意境技术有限公司的代表向我们做一个介绍。
我姓崔啊，我们公司叫北京意境技术啊。那么之前呢，我是做了20年的研究，在广电总局，然后一直做视频和网络。那么 VR 最近这几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实都是很火的题材。但是 VR 从现在来看呢，就大家目前会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流派呢是以动画为主啊，不管是完整的动画片，还是说在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动画的场景里边去嵌入一些真人。那么这个流派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创作没有任何拍摄的局限啊，更容易传达你的这个原始的想法。缺点就是它的成本会特别高，周期会特别长，所以这种片子大概要做将近1年才能做完一部。所以目前的公司做动画的那个公司，其实年产大概都在个位数。那么我们公司是想说，尽可能用实拍的方式，就是另外一个流派，用实拍的方式去记录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事件和我们真实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很大，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出去或者经历别人的生活。那么我可以帮助你去体验你可能有风险或者不太容易去的地方，啊，或者一些特殊发生的事件。但这些事件本身特别有意思，我们想记录这些东西，而这个东西不是用动画做出来，而是我们真正要在现场才可以。所以我们是想做这样的一个业务。那么需要的情况下，可能我们也会做一些动画的特效去增强这种体验，但是我们不希望把我们所有的节目变成动画。因为虚拟现实嘛， virtual reality， 我最终是要回到现实来，我不能回到动画片里面去啊，这基本是我们的想法。
能不能介绍一下现在世界上的虚拟电影的市场行情怎么样？
虚拟电影的市场怎么说呢？就是从热度上很高，但是从商业模式上并没有看到特别好的商业模式能够有收益，因为之前，就像刚才我们说有两个流派，那么实际上实拍的公司要面临很大的技术问题啊，拍摄的难度、环境的控制，比如说我们拍可能一天里边只有1-2个小时可以拍，然后那你等于拍出去很长，然后全靠太阳给面子。那么所以很多现实的控制所以大家不愿意做，它整个难度大，周期也长，但是呢，如果能做成一个动画呢，其实很容易拿电影节来打奖就作为 studio 也好，作为个人也好，它可以容易出名。但是这种情况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做动画的容易出名，做实拍的不太容易再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角色。其实大家都是艺术嘛，但是这种情况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容易去争取拉一个大的预算去做一个大的动画片或者基于动画的这样一个 VR 视频，然后反而市场上导致整个的市场产量特别低，全球1年也做不出几部片子。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片子来讲的话，观众在看的时候他就没有足够多的选择，因为他看的大家都是雷同的什么恐怖片啊或者科幻啊，这种就是1年也出不了10部5部这样，那导致 导致什么呢？就是观众没有节目看，看很快就看腻了，然后所有的 VR 的终端就很难推开，然后这个业务呢也很难去让观众认为是一个可去支付去购买这个业务。那么对于实拍来讲，有些公司前期在做，但是我觉得他们做的并不是很坦率，打不是很用心，也不是很专业。所以不管从画质上啊，从剧本上，从整个运镜啊，整个过程的控制上，并没有完全说像我们希望的传达一个你希望经历或者说别人经历过的一种体验，完整的空间还原。那站在讲观众看的时候 ，OK，VR 并不好看，实拍的不好看，就产生一个误解，大家说就这么烂了，我就不看了。然后，所以这个市场有一点扭曲，啊。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这次来展览会也是希望说，让大家看到我们确实有比较多的节目，同时质量也很好啊。也许比不上电影，因为预算所限，不做我们电影，但是我们至少跟电视节目是同等级，可不说，对吧？然后我们碰到对面有一家台湾公司，然后我们两家公司可能市场少见的两家，选择这个走量去做实拍取向的公司。那么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公司，啊，不只是我们两家，然后能给这个市场贡献更多的节目。就像咱们之前聊的，就是 VR 是一个特别个性化的体验。那我们节目如果没有多样化，我们就无法保证你的节目去覆盖足够大的群体，那这个市场起不来。但如果你要覆盖这么大的群体，那你的节目的总量的 volume 必须要足够大。这是一个逃不掉的过程。就像我们原来说数字电视也好，哪怕是蓝光也好，大家都有一个节目的拐点，到一个量，这个市场就会起来。所以那天我们俩开玩笑跟别人做采访交流说，我们两个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坚持，希望这个市场的春天能来。
那现在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除了你们以外，哪些国家的公司也在发抖？
我觉得可能，欧美的公司会好一点，因为实际上虽然他们的整个投资成本比较大，但是它整个的商业交易的模型还是会好一点。国内的公司呢，最难的是之前资本上炒的太热了。然后起了一堆公司，那么这两年大概已经50%可能都死掉了。那么这样带来一个结果，大家对 VR 这事情可能就产生一个悲观的判断。那么其实我们对电视本身有特别好，因为我们知道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很多人有悲观的判断，导致这个市场大家就是在犹豫，又想前进又想在观望，那反而就拖住了市场，等于在僵持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走出来，让大家看到这些节目其实是有未来的前景，只是现在大家没有人集中精力安安静静的去做事情。
感谢崔静飞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有意思的是，同在电影市场展出的台湾制片商对 VR 电影的发展设想却大不相同。我们在今后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中将向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听众朋友，本次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Julian 和 Med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宣布推迟三个月实施对华为的禁令。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美国低估了华为的能力。美国制裁华为，殃及日本企业。美欧运动鞋制造商抗议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要求结束贸易战。中澳关系恶化背景下，中国对澳投资2018年锐减。不敌一中原则，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提案经辩论遭到封杀。六四坦克碾压幸存者方正在台北出席坦克人展，他盼世人记住六四镇压。尼泊尔当局封杀微信支付及支付宝，防止中国商人逃税。韩国外交部提升伊朗部分地区旅游警报级别。法国戛纳电影节今天放映导演昆汀的《好莱坞往事》，大明星小李子皮特和罗比走红毯引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鼓励新闻主播，感谢 Fabrice 和 Dal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听友晚安，下次节目再见。